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昨天和今天呢，咱两天都说一说北京城市改造。昨天呢，说的是北京城市改造是明朝嘉靖年间，那一次可以说是北京大型的城市改造。因为咱们一说到北京呢，有一个词儿大家很熟悉了，内九外七皇城寺。当然这句词儿如果追根溯源，它的形成是明朝嘉靖年间才开始形成的。因为直接往前的话，北京只有内九皇城寺，却没有内九外七这个外七。因为外城是明朝嘉靖年间加修的。所以昨天呢咱们说到了这儿。那么今天呢咱们再说啊，再多说一句，就是现在的北京城的很多的环路的名字，包括地铁环线的名字，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嘉靖年间。
对，包括咱们现在的很多北京城的地图，如果看这个环线地图的话，会看到其实呢我们的二环路到西便门歘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咱就说白了就是那个凸字形的城池，等到了左安门呢也是一个拐弯，你会发现那圈就大了，对吧？从环线看得出来是凸字形，那么这个得归功于明朝嘉靖年间那次大型城市改造
啊。我记得你在节目里说过，说本来想修一个回字形的，
对，因为财力不够没办法，就半道草草收工给它兜住了。那么今天说的呢是北京的后来民国时期的一次城市改造。这个城市改造呢没有嘉靖年间那么大手笔，但是造就了很多现在北京的街道。就我们现在走到这儿，您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曾经民国时候改造才出现这个地方的。因为首先说呢，咱们北京啊，首先它是一个大的城池，对吧？以前甭管内城外城皇城紫禁城，是一圈套一圈全都是城池。我们现在一说北京啊，四通八达，有很多咱所谓的通衢大道。这些大道呢，比方说咱北京城里边就形成一个丰字形，这个丰呢是丰收的丰。有人这么形容过，咱们看一下，非常的明显。这丰收的丰呢有三横有一竖，对吧？三横有人说呢分别什么呢？平安大道、长安街、前三门大街，这是三横，这在北京城里边啊。这一竖呢就是贯穿南北的这个中轴线，所以形成了一个丰字。但是这些街道啊，殊不知并不是老北京就有的，起码在民国之后才慢慢的开始开造出这些个街道。就是以前北京没有什么像样的通的中西南北那种大街，没有，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会儿在北京是不成形的。比方来说吧，说北京当时能有什么样还比较像样的街呢？
什么？
说这东西啊有一条通道，从东边到西边一条通道，哪儿呢？
哪儿？
就是紫禁城的后门，故宫后门，知道吧？
哦，
故宫后门马路对面是哪公园？
故宫后北海？
不是，正对着那个
故宫，正对着
那个，正对那个，
正对着那个
崇祯上吊那公园。
那个景山公园。
对，景山公园，对吧？现在是一条大道，对吧？
对，
尤其在这个故宫将要闭馆的时候，这条地方那个黑摩的是屡禁不止。
但我说一点，我经常走那儿，我发现它也不是笔直的，
不是笔直
啊，
因为它是按照这皇城，它得给皇城和紫禁城按照它的规制去修，你知道吧？尤其呢，像以前咱们说，它为什么不笔直呢？那边有水面，有北海和中南海，但东边是没有水面的。
对，
所以说有水面呢就得依水势，并且那个时候北京城修建呢是以皇帝为中心，封建社会以皇权至上这种思想，只要皇帝他有尊严啊，他的这个方便，以这个为最根本的标准，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不管，所以形成了当时的北京是那样的。咱先说这条大道，就是景山和故宫后门这条道是东西走向的，但是那个时候啊并没有这么宽啊，那会儿有北上门、北东门、北西门，换句话说在景山和神武门之间还有三座门，那就给框住了，一般老百姓你通行不了啊，对吧？然后你往东边去走呢，走不多远到头了，现在东边走一直通到美术馆，一直通到朝阳门，对吗？
对，
那会儿没有，为什么呢？有皇城啊，皇城咣叽这墙就垛在这儿了，你是不能进皇城的呀，然后你往西边走呢，又有大高玄殿，大高玄殿又有洗礼亭，然后又有牌坊，这边呢也是不是非常畅通的一条大道，所以你看东西向的虽说算是有规模的街道吧，比今天看起来差得远。然后咱们接着说呢，说这北海和中南海之间是什么呢？金鳌玉洞桥，这是后来改造的，当时金鳌玉洞桥没有这么宽，在明朝的时候没有这么宽，很窄的一个小桥，所以说呢到这儿这街道夸又变窄了。 然后咱们看地安门内大街，
嗯，
现在地安门内大街算是比较这个宽的了，
对，
就是景山的后门一直通到鼓楼这条街，
嗯，
就没到鼓楼，到地安门路口这条街，
嗯，
现在很宽，双向车道多少条我也忘了，大概得有两三条吧，
嗯，
那合并起来就4到6条车道，
嗯，
那么那个时候可没有，那时候也是很窄的一个路，并且旁边呢还是古树参天，大树夹道，
这样的，
这就算是北京的大道了，就是，
哦，那个时候的交通是这样的一个景观，
对，这算大道了，
嗯，
然后还有南北两条大道呢，也有南北通道呢，有两条，紫禁城东边西边各有一条街，现在咱们也知道，一个是南长街，一个是南池子，现在还走吧，
嗯，
就是紧贴着紫禁城墙根底下这两条街，
哦，那算大道啊，
这算大道啊，
哦，
这还算是笔直的，南北笔直的，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现在从南池子跨往南能到台机场去，
嗯，
你从这个南长街往南跨能到国家大剧院去，
对，
对吧，
对，
能直穿长安街，可是各位别忘了，又是那个话题，皇城啊，
嗯，
皇城墙吧唧一跺，就是你根本往南就不可能穿长安街，这就是红墙了，
嗯，
就给你截在这儿了，所以也并不是南北通透的一个大道。
那我在这儿多问一句哈，就那个时候皇城，
嗯，
老百姓能就是绕着这个皇城根这么溜达吗？
可以啊，绕着皇城根可以溜达，但是皇城里边是干嘛的呢？皇家的后辈是算是咱现在内务服务部门，
哦，
啊，就是你们家比如说用的东西啊，
嗯，
吃穿用戴啊，这些个仓库啊，各个部门啊，
嗯，
等于是皇家后勤部门生活在皇城里，皇上自己家生活在紫禁城里，
明白，
老百姓家就生活在内城和皇城之间，
嗯，
所以你看这么一弄的话，这儿也有墙，那儿也有墙，刚才形容了一遍了，
嗯，
那老百姓出行极难，
对啊，
你们家住东单，他们家住西单，这一趟可远了去了，
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穿过去，你不能从天安门前的穿过去，在帝制时期，
对，
所以那会儿北京交通是非常麻烦的，
嗯，
啊，错综复杂的。然后呢，咱就说到启动城市改造了，什么时候呢？
嗯，
光绪34年，
哦，
1908年，这个时候呢，颁布了城镇自治章程，由这个内务府责成京师警察厅管理市政工程事宜，开始筹划着要把北京道路改造一下了，并且呢，真正实施啊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因为这时候城市在发展。然后那时候呢，也得说机动车保有量没今天这么多吧，但机动车也在北京城出现了，
嗯，对，
对吧？咱们知道溥仪退位的时候，就是从神武门出去坐着小轿车、机动车回到淳王府的，
对。
所以为了当时这个社会发展，开始城市改造。城市改造呢，它分这个几项，
嗯，
得一步一步的来动，对吧？咱们先说第一步是动到哪儿呢？就是开启了南池子。
哦，从，哎，你说南北贯穿吗？
南北贯穿这两条道开启南池子
啊，
哦，什么时候咱们详细的说啊，说1912年啊，在这南池子南长街这两个大街，大伙知道啊，都有印象，
嗯，
因为有什么印象呢？南长街通的是西华门，
嗯，
南池子通的是东华门，
嗯，
这两条大街，但刚才说了，到南边就被皇城墙给截住了，
对，
这皇城墙现在其实还有一股劲，咱们看这个贵宾楼饭店
啊，对，
对吧？北京饭店的西边就是贵宾楼，贵宾楼西边就是南池子。你看贵宾楼饭店前头有一段红墙，
对对对，
那是残留的皇城墙。
哦，
那说白了，这城墙以前是一直通到天安门的。
嗯
啊，那肯定就把它南口截住了。
对，
哎，咱看南池子和南长街也很有意思。南池子、南长街在长安街的边上，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一说，大伙肯定有印象。是拱券的大红门洞，
对对对，
上边写着南池子，那上面写南长街，
嗯，
对吧？其实这大门洞呢，您还别说，真是历史遗留的原物
啊，原物啊。
但是可是这门洞不是原物，这红墙是原物
啊，哦。
就说到了1912年改造南长街南池子，在皇城的城墙上边打出了一个大拱券，两个小拱券，
嗯，
正好是一对称的三个拱券，呱唧落户在这儿。
对，
这是1912年形成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南池子这拱圈。
现在我们长安街开着车，哎，要长安街右转了，走那个大的券门，
哎。
然后呢，你要是机动，比如非机动车的话，自行车呀，
嗯，
电动车啊，溜达呀，就两边的小券门就走过去了。
而且呢，这个可以说这个改造，咱们来说啊，确实我觉得这个可圈可点，因为它跟整个北京皇城是天衣无缝、融为一体的。
嗯，
就是既改造了交通，也没有造成太大的视觉上的跳跃，甚至于如果说今天不说，我估计很多 老人家肯定知道啊，像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南池子的这门洞是后开出来的
啊。
哎，你看它就是很契合，
嗯，
跟原来的景致非常的融合在一起。这是说到这次城改，对吧？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时候，那咱们这个南池子、南长街有了，是南北通了，
嗯，
对吧？然后又打出一个南北通的，这条街现在也特别有名，是在南长街再往西和西单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
嗯，
非常之有名。
你这么一说，我一下子还回忆不起来名字了。
哎，这名字呢，一说大伙都知道了，恍然大悟，府右街。
哦，府右街，
你看又是一个南北走向的，等于是这天安门附近是这么三条街。这府右街的改造呢，
嗯，
也很有意思。哎，因为什么呢？咱也知道，咱都说这皇城的府右街也在这圈里边，
嗯，
对吧？所以说他这改造啊，这么着，咱们留一个小小的
悬念，
一会儿回来再说说今天我们天天路过的府右街当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又回来接着听阿龙讲。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府右街的改造啊，
嗯，
当时咱知道这府右街以前也讲过，谁呢？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住在这个地方，
哦，
所以他是大总统府。那么大总统府右边的街道呢，
嗯，
自然叫府右街。因为知道袁世凯他当大总统之前，明清时期那是皇宫的西院，他跟府没什么关系，对吧？
嗯，
府肯定不是皇上家，
嗯，
那谁敢住的皇上家这旁边中南海里边改成府，
嗯，
明清时期他就是西院，
嗯，
哎，这个时候呢也是当时也不叫府右街，叫灰厂街，这是老北京的称呼，
哦，
灰厂街。这时候也是成为长安街上，啊，新辟的一个通道，因为它是紧挨着中南海，所以咱看到现在我们中南海都能看从这长安街走的时候，
嗯，
非常这个威严的三个我们的这个武警战士，
嗯，
这个守护着中南海的新华门，对吧？
嗯，
尤其在换岗的时候看得非常的帅气，
嗯，
每天呢他的升旗和降旗时间和天安门是一样的，
嗯，
哎，所以我还真是特意在中南海门口看过降旗。
哦，
但是他的阵势没有天安门那么大，一张队出来，
嗯，
他就几个，
嗯，
这咱那个武警官兵，
嗯，
负责升降旗，但是同步跟天安门。
哦，
而且你看那站岗讲的是冬不穿棉，夏不穿单，
嗯，
哎，冬天穿棉太臃肿，影响你的这个形象；夏天穿单呢不够威严，对吧？夏天穿半袖，
嗯，
有点太儿戏了，就是永远是那个礼服那一套，
哇，
那个礼服，甭管夏天40多度啊，
嗯，
你想想夏天咱说一说报道30多度。那30多度那气象台报的，你那试试地表温度都快将近50了，
嗯，
还是大马靴穿着，
嗯，
然后这个大制服穿着扛着那个枪，确实非常的让人敬佩，
嗯，
死脖子汗流的。而且人家练那功夫讲的什么呢？那汗不管怎么流不带眨眼的，
哦，
就是眨眼是有频率的
啊，
不能够经常眨眼，
嗯，
因为能妨碍你的这个面部的这个怎么说呢，就军人这个仪容仪表，
嗯，
你的眨眼是要频率的，那个，汗滴在眼睛里都不能眨眼，
嚯，
就生练出这样的。
嗯，
咱们再接着说回来，说到中南海，说当时呢，中南海南墙上是没有门的，就是现在咱说的三位武警官兵在这站岗的这个新华门，以前是没有的。
哦，
哎，这个楼呢，以前是乾隆年间叫宝月楼，
宝月楼
是给那个传说当中的香妃修建的。
哦，
乾隆特别宠爱香妃，
嗯，
香妃呢属于是少数民族，
嗯，
对吧？新疆那边的，说是体带异香。所以呢迷倒了乾隆，
嗯，
这人到底有没有呢？现在老说这个有说有的，有说没有的，有说香妃的墓地现在在新疆还可以看到，本身就在那儿。这宝月楼呢也是给香妃修的，
嗯，
包括这个香妃什么在八大处找桂芳和尚做法，啊，能够见死去香妃那香魂一幕，
嗯，
啊，以前咱也讲过这个人确实很传奇。那么他呢跟乾隆之后就每天的郁郁寡欢，
嗯，
郁郁寡欢，乾隆呢也是非常在乎这个女人，就是想博她一笑。
嗯，
怎么办呢？缓解她的思乡之情，特意为她修建宝月楼。
嗯，
宝月楼前就是皇城墙。
嗯，
哎，所以她是贴着皇城墙建的。皇城墙外边呢，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这个国家大剧院这一片。
嗯，
以前是什么呢？叫回部街。所谓回部街呢，就是按照香妃家乡少数民族的风情修建了一条街。
哦，
说香妃如果呢有思乡之情，可以登上宝月楼眺望回部街，能够在北京看到家乡的情景。
哇，
这是当时乾隆费尽心思为他修的。哎，
嗯，
那么当时咱看到说这个中南海作为总统府，窃国大盗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了，改成总统府。那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来说呢，府邸的正门应该是南门，
对，
开在南边， 可是这个时候呢，南边是皇城墙，所以怎么办呢？袁世凯着手就开始改造这个乾隆的宝月楼，就把它改成了总统府的南大门。首先改造就是把底下三间打通，打通之后改成大门。所以你看咱现在这个中南海的新华门上下两层，对吧？然后呢，咱说的三个武警官兵是站的底下这大南门口，
对，
门口站俩，里边站一个，对吧？
对。
但是呢，这三位站岗的这个门在民国之前是没有的。宝月楼是上下两层都是楼，这个呢是一个门，他就把底下那个屋给打通了，改成了三座门，改成一座大门。
哦，
这是咱今天看到的新华门。而且呢，咱还能够看到新华门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景象，它这个景色的新华门这个独特之处呢，有一个八字影壁，知道吧？
啊，对，这个影壁是在这个门的里边。
影壁不是，你说那个里边有一个写着为人民服务
啊，
对，
对
吧？外边八字影壁斜木签的有两个，
啊，
是属于是开放式的，像怀抱式的那种八字影壁，大伙儿都应该知道八字影壁什么样，就是外八字。这影壁是什么形成的呢？也是袁世凯把这当成总统府，改造总统府南大门的时候形成的。
哦，
为什么呢？他得把这墙拆了，皇城墙拆了，我不能说出南大门咣叽撞南墙啊，对吧？这个墙拆了之后，那好，这个皇城墙没有了，但是呢，形成一大豁子，豁子前中间是一个新华门，这太难看了，他就想一辙，怎么办呢？把这俩墙豁子呀往里接着续点墙砌上，跟他这门连上，这不就是一八字了吗？
哦，
这出来之后呢，天衣无缝，看起来挺好看，所以那个时候改造的这么一个八字影呗。
原来如此、啊
哎、然后改造之后的宝月楼，那个时候呢就命名为新华门，这是说咱这个南大门。哎，然后呢，这皇城里边呢还有几个道得打通，就说白了，方便大家往来，已经没有皇上了，我们不用绕着皇城走了，我们可以穿皇城而过。那我们怎么穿呢？哎，这个开了几个口子，刚才说了南长街、南池子的府右街，
对，
这不算，剩下咱接着说，一个是皇城东北角开了一个口子，哪儿呢？叫翠花胡同。翠花胡同大伙儿可能不太熟，我说这个大地方就熟了，
哪儿
呢？中国美术馆。
哦，
中国美术馆马路对面就是南边那条胡同，就是翠花胡同。
翠花胡同
啊，在这儿开了一个口子，然后它可以直接通哪儿去了呢？一个是直接通到往南通到王府井，往东通到朝阳门。
哦，
这下方便多了，
对
对吧？现在这翠花胡同一直通出去也是朝阳门。
嗯，
好，这儿开了一口子，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刚才说了这东北角，然后呢西边也开了一个，在哪儿呢？就是厂桥。
厂桥，
厂桥附近也开了这么一个，这样的话呢可以通哪儿去呢？这边景山呢，那边德胜门内大街，哎，这个全都通了。
哦，
所以呢又在皇城两角再一开口，等于是大体的这个城墙没有什么大洞，没有拆，但是呢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四通八达了。
哦，
这是咱说的小小的改造。
嗯，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还能留下的就是府右街、南长街、南池子啊。当然说翠花胡同跟厂桥这儿已经没有了，咱们只能看到什么呢？一段残垣断壁，叫皇城根遗址公园。
哦，
哎，其实这也就是皇城根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
嗯，
这个改造完之后呢，下边还也改造的就是什么呢？东西大道。咱刚才说东西大道，北京是一个丰盛的丰，对吧？长安街、平安大道、前三门。那么那个时候民国改造北京城第一个改造的就是长安街。
啊，
为什么？那会儿长安街是不通的。
对啊，
长安街不通，所以呢咱先说长安街最至终的这个点是什么点呢？天安门。
天安门
至终点。所以呢咱们普及一下，说天安门呢是朱棣定都北京的时候他开始修建北京，有了这个天安门。
嗯
啊，他呢年号叫永乐，在永乐四年开始修建这个皇宫紫禁城。大规模修建的时候呢，南边建了一个门，当时不叫天安门，叫承天门。
承天门，
哎，但是呢我们查到天安门这一书当中记载，里边史料记载说永乐十八年，这是公元1420年，很有意思，承天门建成，跟故宫是同一年建成，可是样式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哎，这样式什么样呢？当时是黄瓦飞檐三层楼式的五座木牌坊。
哦，是木牌坊。
对，牌楼，它不是像现在一个这个带城墩的这么一个城门，不是， 当时是牌坊，这牌坊正中呢悬着一块匾，上面写着承天之门，所以这个门就命名为承天门
啊、
那么承天门后来呢是怎么改成天安门的呢？这段历史，承天门后来在明朝修建好之后，那个时候的避雷设施啊，防火设施很差，
嗯，
所以很多古建筑都是屡次遭受火灾，
嗯，
承天门也一样，
嗯，
就跟当时紫禁城是一样的。说为什么朱棣刚登基的时候开始要御门听政呢？因为他很惨，刚修完紫禁城，太和殿就被火劈了，被雷劈着火了、
哎，
他只能御门听政，
嗯，
所以呢，这承天门也是屡遭火灾。在明朝成化年间，宪宗朱见深当政的时候，就下令重建这个承天门。
嗯，
那么重建的承天门呢，就扩大为九开间的一个城门楼式的建筑，就跟现在基本差不多了。
哦，
那么崇祯十七年呢，李自成率着农民军攻占北京城，再过十几天，然后清军入关赶走李自成，清朝皇室还是入住明朝的皇宫，就是紫禁城。
嗯，
在顺治七年1651年的时候，顺治皇帝福临下令大规模的重建承天门，这个时候就改为天安门。
哦、
哎，寓意什么呢？天下太平，长治久安，所以叫天安门。
那也就是说，从牌楼变成这个城楼，
对，起码是成化年间之后、
就是明末的时候，
明中期。
啊、
成化明
中期，明
中期
啊，
明中期之后才开始有这城楼式的建筑。哎，那么咱说了，当时天安门是什么样子呢？
嗯，
天安门可以说是北京一个大型的梯形台。咱知道这个梯形天桥那是模特走道的地方，对吧？
啊，
梯形台为何呢？因为天安门居于正中、
嗯，
它左右两边呢有这个青龙门、白虎门。
嗯，
咱以前说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
嗯，
一边是呢发榜的时候用的，对吧？
嗯、
一边是呢。问斩的时候，名单贴在这个白虎门上，
嗯、
所以说一出虎门有去无还。
嗯，
乾隆年间又在这两个门旁边修建了左三座门、右三座门，
嗯，
老北京叫三座门、
嗯，
哎，又修建了这个城门。那么这个城门是连着什么的呢？连着皇城墙的
啊、
哦。那换句话说，左边有三座门，右边有三座门，它还连着皇城墙，左右是不通的。
嗯，
然后我前边呢不是天安门广场。那是人民的广场、
嗯、
新中国建立之后才有的、
嗯、
以前是什么呢？叫千步廊，棋盘
街。
对，千步廊是从前门一直通到天安门，中间有一个建筑，就是你们以前说过大明门，后来改叫大清门、
哦、
对吧，后来改叫中华门、
嗯、
有那么一座门，等于这是一个，你想想，正好是一梯形台。
哦，等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天安门前面这一大大片区域，以前是等于是有城市结构的，方形的。
对，是千步廊、
哦、
旁边呢这个也像棋盘街嘛，就是说横平竖直的街道、
嗯、
这是干嘛呢？六部所在、
嗯、
就中央办公机构全都在这个地方，中间一条大道通进天安门、
嗯、
它外面千步廊呢旁边有廊子，有廊子、
哦、
所以好多外国学者写北京建筑的书的时候就说，北京的建筑在帝制时期它要营造出一种强大的气场。他说一个人，你设想一下，如果你置身于前门，你经过前门进到了棋盘街，然后旁边是长长的千步廊，
嗯，
这个时候你一个人走在道中间，旁边的廊子很低矮，里面有无数只眼睛窥探着你，这个时候你多大的气场都已经慢慢削减下去了。
哦，
就它的建筑是要镇压你，所以这千步廊后来咱说了呢，中央公园建设的时候，就是中山公园的前身，建设的时候呢，千步廊因为毁坏比较严重，对吧、
嗯、
就拆掉了。
嗯，
拆掉之后呢，选用这个上好的木料，就挪到中山公园里修那些亭台楼阁去了。
嗯，
哎，这是咱说的当时天安门。那么呢，天安门的形成咱说了，哎，民国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天安门也有东西长安街，这东西长安街很有意思、
嗯、
这东西长安街呢是在长安左门以东、长安右门以西这两段称为东长安街、西长安街，但是这两个街那个时候是不贯通的，
不贯通，分开的。
对，因为前边是天安门给隔开了、
嗯、
这是帝制时期，
嗯，
对吧。那么后来呢，说民国初年在打通了南城墙、南池子和这个南墙街前后呢，也拆除了天安门左右两边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还有两边的皇城墙、
嗯、
这个时候呢，这天安门前边就形成了一个东西的通道
啊、哦、
这时候形成东西通道，但是它不是北京真正贯通中西的一个大道。为什么呢、
嗯、
因为当时城市规划不像现在，这边唰一直到建国门，那边唰一直到咱这楼底下的复兴门，那会儿可不是、
嗯、
为什么呢？起码咱们看民国的地图还是这样的，到了西单没路了。
哦，这样的。
西单那一片胡同区 没有一条笔直的大道了，不能再往西直走了，想往西走吗？穿胡同拐来拐去，
哦，就进民宅区了。
对，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大道。哦，哎，那个时候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长安街。
呵，
哎，这说到这个长安街的改造，其实呢后边还有，就是咱现在熟知的复兴门、建国门，
啊，
这是后来改造时出现的啊。
哦，
具体什么时候有的呢？它的来历有什么故事呢？咱们还是搁到下一时段再给大家分享。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
咱们刚才说的天安门这个梯形广场后来改造了，
嗯，
对吧，
嗯，
那么咱也说了，长安街左右两边最有名的这个两个地名，一个是建国门，一个是复兴门，对吧，
嗯，
正好东西二环基本上这俩点到天安门的距离是一样的，
嗯，
左右对称。但殊不知这两个门其实并不是北京的门。
嗯，
有的呢数北京内九门的时候啊，会把这个复兴门跟建国门数进去，数来数去说，哎，怎么北京多俩门呢？
没，
那是日伪统治时期，后来1939年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修建的。
哦，
啊，其实当时它也不能算是门，为什么呢，
嗯，
就是日本人在这城墙上边扒了两个大豁口子，
嗯，
在这豁口子上边安上了大铁栅栏门。
嗯，
其实说白了这种门，而并不是像咱们说这个前门啊、德胜门呢，啊，有门楼子，没有，
嗯，
就是两扇大铁门，
嗯，
扒开的豁口子。那扒完豁口子之后，是不是东西畅通了呢？不是，一直到1930几年，东西长安街并不畅通，还是很多胡同。
嗯，
就是咱说这个长安大戏院附近，不就是建国门吗？
嗯，
挨着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这一片以前干嘛的呢？明朝的贡院呢？
嗯，
咱以前讲过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对吧？鲤鱼胡同
啊，
这个方金巷，什么这个笔管胡同，
嗯，
它都是胡同。
嗯，
西单那边也如是，有很多胡同。
哦，
所以它还不是东西畅通的。
嗯
啊，那么这两个门呢，当时被打开之后，一个叫启明门，一个叫长安门。
嗯，
这俩门当时日本人给起的是这俩名字。
嗯，
后来咱们这个抗战取得胜利了，在1945年国民政府征求大家意见，把这两个门给改了，改成今天的建国门和复兴门。这是这两个门名字的由来啊，它不是北京老的这个城门，但这也算是在北京城墙上动手脚的这么一个历史事件。
嗯，
然后来再往后说，就是说到了咱们这个前门。前门是一个亟待改造的地方，前门大街改造啊这几年甚嚣尘上，大家吵得沸沸扬扬。为什么呢？有说成功的，有说不成功的，反正成功不成功大伙儿自己可以去看，咱们在这儿不加评论，对吧，
嗯，
心知肚明就完了。但是呢，说到前门大街改造其实早已有之。什么时候呢？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前门改造了。
哦，那个是最近的。
对，
嗯，
那个时候因为什么呢？前门地区商业太繁荣了，
哦，
不改造不行了，并且还有呢，交通太发达了，那会儿北京的火车站就搁在前门了。
呵，
所以说 人流量也大，怎么改造这时候开始就开琢磨了。
嗯，
咱说这个前门改造呢，是1914年6月份，当时呢，正式成立了京都市政公所，就是督建中山公园那位，当时叫中央公园，咱讲过朱启前，老提他。
嗯，
城市改造他算是一个大头。
嗯，
哎，这朱启前呢就兼任市政督办，就针对前门地区这个交通拥堵问题。咱现在开始说政府要加收拥堵费了。
嗯，
那会儿前门地区有拥堵，它闹市区啊。
嗯，对，
针对这个问题开始对正阳门的建筑就要进行改造了。
嗯，
首先呢，咱也说这拥堵的原因是什么，咱先去分析一下它原因啊。首先呢，这正阳门是内外城交通的一个枢纽，虽然呢它是这个北京内城的城门，但是它直通的是皇城的城门，所以这条道非常的特殊。当时呢，这个城门洞呢是非常狭窄的，并且呢，除了城门洞的之外，左右两边还有瓮城的城墙，它是一个完全封闭式的。当然它底下是有门的，瓮城的城墙底下也有门，但是它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
嗯，
所有人呢在这城门洞子里钻来钻去的话呢，确实影响交通。
嗯，
这是第一个，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瓶颈一样。
对，
哎，这是它影响交通。另外一个呢，当时很多人就知道这地方啊商业是越来越繁荣嘛，
对，
好做买卖，一些个游商散贩就在这个前门两边的荷包巷。
嗯，
荷包巷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大家伙儿知道吧，他您要是现在走前门的话呢，走前三门大街，您那车是怎么开的呢？您那车一定是从前门的箭楼和城楼之间开过去的。
对，
前三门大街是从这儿铺过去的。
对，
但是当时不是有这个左右的瓮城的城墙吗？
嗯，
在城墙根底下 也就是现在前三门大街前门大街两边的大街正中间
啊、
以前那不是大街，荷包巷，
哦，
好多在那儿做买卖的、
哦、
游商散贩，又形成了一个拥堵的节点、
嗯、
为什么那会儿虽然没有大街，但是瓮城城墙前边有一门洞啊，
嗯，
大家伙都得穿着门洞走啊，
嗯，
人必须走这儿，那客流量就大呀，
嗯，
人流量一大的话，我旁边摆摊就好卖东西啊，
对，
这儿形成了一个集市、
哦、
所以这也是一个拥堵的节点。再有一个呢，就是1900年以后，京凤铁路跟京汉铁路，一个通到汉口，一个通到奉天，这俩铁路终点站，巧了，一个在前门左边，一个前门右边，城门楼的底下，俩火车站。
嘿，
所以你看这一下呢，就是这地方交通可以说雪上加霜。
嗯，
哎呦，这快瘫痪了，怎么办呢？开始得改造。但是呢，当时也有反对意见，反对意见说的也合情合理，它特别适合那个年代，就什么呀、
嗯、
这可不能动，整个龙脉打头的就是正阳门呐，
嗯，
那以前皇上才能出入的门呢，
嗯，
说白了风水学，
哦，
拿风水学说来说，你这一弄的话呢，就把北京龙脉给断了，
嗯，
这正阳门城楼子就是龙脖子呀，
嗯，
你夸一弄，他把龙脖子切了，龙脉断了，北京的气脉就气数就尽了，
嗯，
所以当时有提出这反对意见的，但是最终北洋政府肯定是不信这些，
嗯，
就把他这个这些全都。驳倒，就批准开始改造计划，
嗯，
改造方案就提出来啊，怎么改造呢？这改造方案提出来，大伙儿一琢磨，今天这个前门大街，哎，你会发现，其实我看到的某些景象，感情是民国时候改造留下的呀。
啊、
哦，哎，什么样呢？咱们说啊，说这改造呢，包括这么几项，第一项就是拆除瓮城还有闸楼，这瓮城咱知道了、
哦，
城墙没了吗？
对，
对吧？因为以前的前门的箭楼跟城楼之间是有墙连着的吗？
对，
还有就是闸楼，闸楼呢是一个军事体系，
嗯、
就是城如果说城门被破开了，
嗯，
敌人冲进来了，瓮中捉鳖吗？
嗯，
这个时候怎么把门关上啊、
嗯？
你不可能再派人下去关门去，早给你宰了。
对、
嗯，用闸门一放这闸，咔，并且闸门还不是闸到地上的，闸门底下有一个槽，直接闸到槽里、
哦，
你想用兵器给撬起来都撬不起来了。
哦，
然后瓮中捉鳖，把你给歼灭在瓮城里。
嗯，
这是闸楼军事体系，把它给拆除掉了。
嗯，
然后呢，将原来封闭的瓮城就变成了一个开阔的场地，这地方没有城墙挡着了，就比较开阔了。和箭楼呢，在箭楼两边也修建了马路，
嗯，
所以说咱们现在看箭楼旁边那两个马路，
嗯，
雏形在民国的时候就有了。
哦，
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在原来越墙和城墙交界的地方，东西各辟出两门，哎。然后呢，新筑两条宽20米左右的马路，就开辟了这个行人通道。
哦、
这俩门在哪儿？现在告诉你，没有了。
嗯
啊，以前呢是前门楼子旁边是有一段城墙的。
嗯，
这城墙呢是完好的，但是在城墙上边套俩门洞子。这个您可以查黑白照片，
嗯、
这黑白照片有存世，很有意思
啊、
哦。哦，前门楼子一个门洞，两边还各有俩，一共是五个门洞
啊、
哦。当时这一溜。哎，这第二步改造，第三步呢，迁走了咱刚才说的荷包巷，
嗯，
那些个游商散贩，把这地方给治理好了，没那么多人做生意了，
嗯，
然后呢，除了拆除了正阳门和中华门，也就是说，当时大清门、大明门之间的这个棋盘街，当时就铺设了石板地面，那么那个时候就说白了是一个小小的广场，
嗯，
没有现在人民广场这么大，小小的广场，哎，然后呢，拆除了中华门里边的坍塌的千步廊，把这些个清朝的这个已经残破不堪的建筑给拆掉了。
嗯，
再下一步呢，对道路之外的公共设施，您很难想象，当时呢改造装饰，建了石栏、路灯、草皮、绿地、喷泉，
哇，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广场。
那等于是就是天安门前面一直到前门这一溜子都拾掇利索了。
对，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也不能算小了，这也不算小了，算一个长条的一个街心花园了。
嗯
啊，是这样一个情景。而且呢，一说到拆北京的城墙，对吧？
嗯，
五几年的时候是大规模的一次。
嗯，
但是殊不知，刚开始最开始拆北京城墙的时候是1915年，就是说这次这个民国的城改。
哦，
哎，这有史料记载说，当时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潜，
嗯，
他是对北京老城动第一稿的人，
哦，他来去设计的，
对，动第一稿，
哦哦，就
开始
敲啊刨，
他那稿很有意思，32两重的一个白银稿，
哦，
一个引镐，当然这东西是不可能干活的
啊，
它只是意思性的刨那么两下，你要拿它一直抡镐的话，估计那镐就废了。
嗯，
因为银是比较软的。
嗯，
这镐柄子、镐把子，这木柄是红木柄。
哦，
你看做的这么精良，说白了就跟咱现在说奠基仪式那铁锹上面拴红绸子一样，就为了意思意思，
它是一个礼仪性的用具。
对，它也是意思意思。这个红木柄上呢刻着字，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纪念性的文字，咱解读一下就能知道当时是一什么情境。
嗯，
上面刻的是内务部朱总长启前，就是朱启前，
嗯，
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奉袁世凯之命，
嗯，
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碍于1915年6月16日，换句话说呢，就是1915年6月16号，
嗯，
哎，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
哦，
所以说刨北京城第一块城砖的是朱启前，是1915年6月16，
嗯，
拿着银镐。
对，但他写的很清楚，是奉这个袁世凯先生，
大总统命令，
啊，对。
然后呢，比交通永便，
嗯，
意思就是呢，为了使北京的交通能够畅通，所以开始扒这个城墙。
嗯，
这个镐现在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里保存着。
哎呦，
就还
真是有纪念意义。
看到这个镐，这是当时拆北京城的第一镐。
嗯，
哎，那把这拆完之后，咱们接着往下说这个前门当时改造。
嗯，
城墙没有了，但是呢，城门楼子留下来了。
对，
咱说的箭楼和城楼。
嗯，
但是现在看到箭楼和城楼呢，觉得挺气派，挺恢宏。
嗯，
殊不知呢，它并不是明清时候的正阳门，
哦，
它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动。
什么变动？
哎，这个变动呢，就使得这个门呢看起来更有洋味了。
哦，
为什么有洋味呢？因为是一个外国人参与改造的正阳门
啊。
哎，我一说这洋味在哪儿，您肯定就恍然大悟了。但是咱现在不说，因为到点了，
嗯，
咱们下一时段回来再接着说。
好，先进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接着说啊，说这个前门改造呢，现在看起来前门的箭楼有些许的洋味儿。
嗯，
大家可以闭眼对比一下啊，在北京的北边，德胜门仅有箭楼，没有留存城楼。
嗯，
但如果箭楼咱们看南北对应的话啊，这箭楼应该大体差不多，就是德胜门呢应该跟前门箭楼啊差不多。
嗯，
但你发现它里边是有细微的变化的，就略带洋味儿。为什么？先说这改造是谁设计参与的呢？是德国的建筑师，叫罗斯凯格尔，他主持修建或改造这个前门箭楼。
嗯，
他改造了几点，现在您去前门大街去拍照，以后您可以留意一下。
嗯，
第一点就是呢，把这登城楼的道给改成了之字形道。
嗯，
以前登城楼的道呢就是坡，一直上到城门的两边，然后啪一拐弯就上城门了。
嗯，
它改成了之字形。
嗯，
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在还有在这个之字形这个拐弯的那个节点上建成了小平台。
嗯，
就你往上走到头了，啪再往后拐的时候，这一小平台。
嗯，
这是增加了它的西洋味，这是第一
啊。
第二一个呢，就是箭楼平台上加了汉白玉突出的跳台。所谓跳台呢，就是还不是阳台，在那个箭楼里正对着它，窗根底下一溜，
嗯，
宽也容不下一个人，但是呢，就这么一溜跟小阳台似的。
嗯，
你要跳台，是白色的，汉白玉的。
嗯，
你想在灰色的城楼子上加了一溜像腰带一样的汉白玉的跳台，
嗯，
这一下就增加了它的洋味，这是它第二个改造。第三个改造呢，就是在这个下两层窗户上加了这个白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叫门楣也好，是窗楣也好，
嗯，
就窗框的上边，哎，弧形的这个像那个门楣一样，
嗯，
在窗户上边上檐，啪啪啪啪安上那种汉白玉的白色的小房檐
装饰。
对，
嗯，
这装饰一下呢就把它给西洋化了。
嗯，
另外呢，第四就是楼基两侧增加了白这个巨大的水泥的浮雕。
嗯，
这几处改造之后，你会发现这东西啊，好像要浑然一体，
嗯，
好像要略带洋味儿，
嗯
啊，它在洋味儿带洋味儿的过程当中还不显得突兀，
嗯，
这非常难得，就形成了现在的前门。
哦，
哎，这是前门，咱说的前门改造，
东西文化融合了一下，
没错。
嗯，
哎，这是咱说的这个前门。
嗯，
说完前门之后呢，北京还有一条大道改造，形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一个地名。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北京有一条 水道是从这中南海下游啊，有一条往南去的一条古水道，也算是一个泄洪排水的这么一个道。
嗯，
这条道呢，大家非常熟悉，出了中南海之后，一直按现在地标走吧，大伙儿才能知道啊。北京音乐厅，
嗯，
六部口，
嗯，
然后呢，这个和平门，
嗯，
琉璃厂，然后到这个虎坊桥，一直注入到天坛、先农坛。这条道用现在的地名串起来，这条路应该是我们叫十四路公交车，差不多吧，大概齐。十四路公交车呢是到了虎坊路之后就奔杨桥去了，
嗯，
但是它是一直奔先农坛，再往东边去。
嗯，
哎，这条道是元朝就有的一个排水道。
嗯，
哎，那么当时呢城墙是把它截为两段，后来呢也是把它这个1913年朱启前在他的主持之下呢把这个排水道改成了暗沟，改成暗沟地面呢那就是路面了，就不在河沟子了， 对吧、
啊、
那么因为城墙呢把它截断，那么在城墙以里的就咱说的就是北新华街
啊，
长城以南这个城墙以南的南新华街，
嗯、啊、
这俩街名是1911几年之后才有的，改成暗沟之后。所以您看现在我们如果说走到北京音乐厅再往南一点会发现有什么地名呢，这个荣县胡同，东荣县胡同，西荣县胡同，为什么呀？因为这条街把这个给它隔成两段了，所以东荣县、西荣县，
嗯，
一条是一趟的，对吧？还有这个旧帘子胡同啊，东安福、西安福、东帘子、西帘子，全都是因为这条街把它截成两段了，东西
哦，
两边，哎，这个也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它一直往城外的走，但城墙呢把它给截住了，
对呀，
把它截住之后呢，后来把这水道改成了路面。那既然是路面，就希望别人走啊，
对
对吧？水是可以穿墙而过的，底下有涵洞，你可以过去。人不行啊，人要过呢，就必须把城墙拆了，人才能从北新华街走到南新华街。
对，
也是现在咱们可以一路通到这个虎坊桥。
嗯，
从府右街一直通到虎坊桥，这条街现在很便利，
嗯，
对吧？但那个时候没有
哦，
没有怎么办呢？您说您绕去，您绕哪儿？只有俩地儿可以走，您往东边绕，出前门。您往西边绕出宣武门，但两个你想想宣武门和这个太远了，
对，
最好这俩中间再有个门，
嗯，
怎么办呢？开，
又扒一个豁子，
在城墙上包出一豁子了，咱开一个门，
嗯，
开一门，这事情一提出来，大家可就不愿意了。这大家是谁呢？这大家是前门的商户
啊。
为什么呀？您这没有门呢，他必须绕前门呢
啊。
你绕前门，我的客流量就大呀。
哦，然后你扒开个豁口的话，那就分流了。
对呀、啊，你不绕前门，那我这买卖做不做了？
哦，
所以他们就当时，哎，把这个计划呢提交给袁世凯之后，把这报告给了袁世凯。
嗯，
袁世凯一看还不错，但是前门的这个商人呢，开始编造一些个什么呢？又是风水之说。
哦，
啊，这是不能开的，一开呢就泄了这个北京城的帝王之气了，所以不能够这样。
嗯，
这袁世凯呢本来就迷信，这个时候呢他筹划干嘛呀？登基，他要当皇上
啊、
所以这事儿呢就给否了，没有开。后来又是1926年冯玉祥，当时呢说这个领着陆中民嘛逼宫溥仪出了故宫了嘛，这会儿开辟这个门洞，这个门洞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北京的和平门。
哦，
和平门也不是老北京城门，也是开出的一个豁子。
哦、
哎、
是这么来的，
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
所以说东西南北当时是这么来改造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走的一些个路，有的这些个地名，你会发现其实是那个时候民国城市改造留下来的，建国门呐、啊、复兴门呐、啊，包括这个南池子呀、府右街呀、和平门呐、啊，很多都是那个时候的遗留。包括现在前门箭楼这形象，那个时候的遗留。
感谢阿龙，除了昨天给我们讲的嘉靖年间的改造，
对，
今天讲的
是
民国的改造，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是差不多了，把剩下的时间呢要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下面的节目《律动工体北》。